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曾经说，没有什么比热情更容易传染。不知道你有没有对什么特别有热情呢？这份热情可以让你投入当中非常专注，也让你想要把在当中的心得分享出去。在今天的星球里，一个创意产物的诞生就是来自于一位充满热情的牧师，他不藏私地分享他的发现，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我们过去花了21集栏目的时间，和您一同挖掘了玻璃这个大主题，从玻璃本身的源流到各式各样创意组合的展现，非常有趣，也开拓我们的眼界。而在预备玻璃相关主题的同时，精灵也意外看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创意脉络，可以说这个创意跟玻璃也有关系，那就是弹珠汽水。汽水瓶里含有弹珠的弹珠汽水。不过为什么会有弹珠汽水的创意发明，我们就要先把时间往回推到汽水的开始。汽水顾名思义就是有气体的水。为什么会有人发明汽水，还要再稍稍提到一下，在汽水之前已经有一种流传已久的饮品，那就是气泡水。早在18世纪以前，就已经有人知道某种冒着气泡的天然矿泉具有清凉解渴的效果。然而真正活用理论甚至催生出人工汽水的人，其实是一名来自英国的牧师，约瑟夫·普利斯特利。当约瑟夫在约克郡做某一间教会牧师的时候，隔壁刚好是一间酿酒厂。秉持着对化学浓厚的兴趣，约瑟夫就取得啤酒发酵所产生的气体。当时他还不知道那个气体就是二氧化碳。约瑟夫取得这个气体拿来做实验，他将发酵的麦芽糊注入清水，于是酵母产生，释放的二氧化碳溶于水中形成气泡。这种土法炼钢的方法只能够取得麦芽糊上少量含有气泡的清水，不过聊胜于无，至少饮用的时候口腔可以感受到二氧化碳的浮动，只是必须得忍受一点发酵的气味。约瑟夫一点也不藏私，1772年根据常年以来对各式气体研究的经验，他写了一本《将水注入固定的气体》这本小册子，公开了制作的方法，并且推论这种饮料是有助于治疗船员的坏血病。虽然最终是场乌龙，但是约瑟夫因为软性饮料的发明，在隔一年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科普利奖章，以表扬他在科学上的贡献。印着这本小册子激起更多人想要投入研究， 并且想到也许可以进行大量的生产贩售。不到两年时间，另外一位科学家约翰·马明努斯改良了约瑟夫的设计，并且申请了专利，可惜仍旧无法达到大量生产汽水的目的。直到19世纪初，亨利·汤普森制造了可以将二氧化碳打入饮用水的泵，情况才改观。大家昵称这种饮品叫做 soda water, 苏打水，不过里面没有半点苏打就是了。而这款在英国发明并且一度受人瞩目的饮料也在18世纪传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班杰明·希利曼在1806年从英国买了一台汽水机，觉得产能太小，经过改装加大泵补设计，开始在美国多处卖起了汽水跟机器。不过希利曼的机器会将制造出来的二氧化碳放在金属管中备用，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发生气爆，虽然不至于出现太严重的意外，但是顾客跟操作者都会淋得像落汤鸡。回到英国，一样根据约瑟夫·普利斯特利的汽水小册子，曼彻斯特的化学家兼药剂师汤马士·亨利在细读过约瑟夫的研究之后深受启发，甚至还坚信这种带有固定气体的饮品将能够有效预防许多肠胃型的症状，于是兴起了制作人工碳酸饮品的想法。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汤马士就将适量的气体加入了略带酸甜感的柠檬水之中，这个柠檬水也就是糖、柠檬跟水的混合物，同时还强调这种水必须保存在用木塞塞好的瓶子里，才可以有效维持口感还有健胃整肠的功效。一时间，欧洲各地开始流行起制作人工碳酸饮料的风潮。1809年，英国人威廉·汉密尔顿发明了黄瓜瓶，瓶身被设计成用一根金属丝或者是绳子从软木塞的顶部系起来，并且将它侧放以保持软木塞的湿润，这样软木塞就不会干燥和收缩，碳酸也不容易溢出。可惜碍于技术问题，这个时期的碳酸饮品仍旧没有办法大量生产，加上不时传出饮料瓶气爆还有封口没有办法密合的事件，而且软木塞的成本比较高。早期制造商虽然尝试用过橡胶、铝片、锡箔、金属、磁铁等等的材料封口，但都没有办法让气体好好的保留在瓶子里，总是会出现漏气问题。于是这款人工碳酸水一度遭受大众非议。后来封口没有办法密合的困境终于在海勒姆·科德的巧手之下获得了解决。延续前人的论述，海德姆运用气体跟液体密度不同的原理，先透过圆形大理石顶住瓶口，搭配一个塑胶圆环，再将瓶身设计成大理石没有办法完全掉到瓶子底部，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特殊容器科德瓶就此问世。1843年英国的海鲁姆·戈特发明了一种用弹珠封堵的制造方法，玻璃弹珠取代了圆形大理石，开始在欧洲流行，弹珠汽水瓶的鼻祖就此诞生。即使到现在，有的时候也会从当时的贵族城堡废墟中挖掘出弹珠汽水瓶呢。一颗小小的弹珠就这样产生了创意的发明，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吗？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发现，也不是昂贵复杂的机器设备，只是一颗简单的玻璃弹珠，却解决了长久以来汽水漏气的大难题。气体不再外泄，汽水终于可以被好好的保存、运送、贩售。碳酸饮料也因此真正走进了人民当中，成为如今的国民饮品之一。弹珠汽水的诞生，源自于许多人一直想要解决同一件事，怎么把气留住。换了很多方法，试了很多材料，也失败了好多次。软木塞不行，金属不行，橡胶不行，锡箔也不行，直到找到一个真正密合的设计， 气体才终于被保存下来。原来，改变世界的不一定是复杂的设计，而是刚刚好的那个关键因素出现了。这让精灵不禁想到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也很像那瓶一直在漏气的汽水。我们努力往生命里加很多东西，成就、金钱、娱乐、掌声，好像暂时很有气、很刺激、很有味道，但没过多久，却又觉得怎么还是空空的，怎么快乐一下子就消失了，怎么还是会感到泄气。的确，这是大家普遍的感受，因为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就像是汽水的气泡，刺激短暂，但一下子就散了，于是我们感到无比的空虚，于是我们渴望有更多的满足。但耶稣要给我们的并非是容易消气的汽水，或者是短暂的刺激，他要给的是永留的生命，是一种真正留得住的满足。耶稣曾经以井水和他所赐的活水作为比喻，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弹珠汽水的关键就是那颗刚刚好的弹珠，让气体被稳稳地保存在瓶中。而在人生里，我们也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封住空虚的关键，或者这么说，让满足真的能够进入的关键。这不是更多的拥有，也不是更加忙碌，不是更大的成功，而是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使我们不再一直漏气，不再一直流失，不再一直干渴。那是一种深层的平安，即便环境改变也不会消失。另外一个精灵觉得可以探索的层面是，你会发现很多创意的发明是从某一位领受神活水泉源的人所发想的点子。例如我们今天挖掘汽水的源流，才发现最早研究气体、发明人工汽水的人竟然是一位牧师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对他来说，探索自然界本身就有的物质，其实也是在探索上帝的创意奥秘。所以一旦有所发现，约瑟夫也不藏私地分享出去。我想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几百年后，这些发现会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告诉我们，科学并非是远离上帝，而且好的创意反而常常带我们更靠近那位创造主。因为所有自然定律的背后都有一位设计者，那就是神自己。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第十九张专辑《这是真爱》当中的《活水江河》。
有一条江河，逆流深涌流，活水的泉源将悲伤淹没，你爱像大海，是恐惧都挪走，佛心的浪潮你来到。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第19张专辑《这是真爱》当中的《活水江河》。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探索弹珠汽水的创意源流。弹珠汽水的瓶身是玻璃所制，分成两段，上段是瓶子的颈部，瓶口有一圈塑胶环用来卡住玻璃珠，瓶子颈部两侧向内凹，所以弹珠落下的时候只会在上半部滚来滚去，而不会落到下半部。弹珠汽水虽然是在欧洲被发明出来的，可是真正让弹珠汽水发扬光大，甚至成为真正的国民饮料，那就一定要说到日本。1853年，英国的马修·佩里上将率领黑船舰队抵达江户附近的浦贺，敲开了日本国门，日本结束了锁国政策，正式对外开港。而英国把船开入港口的同时，也把弹珠汽水引进了日本。当时还是一款黄瓜瓶身圆形底座的瓶装汽水，也就是我们上一段提到的黄瓜瓶。由于拔开瓶口，木塞会发出啵的声响，里面会有泡泡冒出来，因此有了拟声的名称波子汽水。1865年，庆应元年，长崎的藤濑半兵卫以柠檬水的名义出售柠檬汽水。柠檬水这个名字并没有流传开来，然而弹珠汽水这个名字却随之流行起来。不过最为后人所称道的还是1868年华侨商人镰昌泰在东京逐地开设以贩卖各式汽水为主的 Ramen 屋。研究者指出，当时 Ramen 屋贩售的汽水是以碳酸瓦斯、酒石酸、砂糖和水所制成，为了更符合消费者的口味，过程中特别加入了柠檬汁 Lemonade， 一推出果然大受好评。为了加强记忆，民众也就纷纷以 Lemonade 的谐音纳姆内来称呼这款饮料。这款源自于欧洲地区的饮品也就瞬间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清凉圣品。1872年明治五年的5月4日，东京的千叶圣武郎开始商业制造跟销售弹珠汽水，黄瓜瓶的生产蓬勃发展。于是每年的5月4日不仅是日本的黄金周假期期间，也是弹珠汽水日。1876年住在日本苏格兰裔的药剂师亚历山大·卡梅隆·西姆，他采用了科德瓶来制造瓶装柠檬汽水，也就是纳姆内。瓶内必须加入二氧化碳，以其压力来封口。二氧化碳能够降温，所以冰凉可口，成为大受欢迎的柠檬口味碳酸饮料。会大受欢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19世纪全世界都受到霍乱波及，尤其到了19世纪末，霍乱重创日本还有其他东方国家。在当时欧洲人普遍认为碳酸饮料治百病的这样观念之下，亚历山大不仅制成这个柠檬水做成的碳酸饮料，也跟着传递了这种饮料可以避免感染霍乱的想法。加上日本当地报纸也报道了这款从西方传来的抗病神器，导致这个装着柠檬汽水的科德瓶饮料被疯狂抢购。而且除了在口味上求新求变，也舍弃过往笨重的圆形大理石，改在瓶中放入一颗颗漂亮又吸睛的玻璃弹珠，在阳光的照射下，视觉体验可以说是满分。即便当时仍旧有许多圆底黄瓜身形的黄瓜瓶身，但是自此刻开始，弹珠封口瓶装汽水的印象已经逐渐在日本发酵。1892年，美国发明了皇冠式瓶盖，让制作汽水的成本压低，更加经济简便，以至于许多碳酸饮料瓶都陆续改用瓶盖，包含日本的碳酸饮料业者。可是继续使用玻璃珠封口的弹珠汽水反而成为了特色，所以还是有不少的厂商继续生产， 也才能够造就每个世代记忆中的那瓶弹珠汽水。因此，汽水在这里有了分支，带有晶盖的被称为汽水，带有球的被称为弹珠汽水。至于原本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带球瓶子，在西方已经逐渐过时。一瓶小小的弹珠汽水，从英国出发，来到日本，竟然落地生根，成了日本几个世代共同的记忆。在西方，它早已被皇冠瓶盖取代，慢慢的退场。但在日本却没有消失，反而成了特色，成了文化，成了童年味道。这让我们看见，有时候一样东西真正被留下来，不是因为它最先进、最便宜、最高效率，而是因为它承载了人的情感跟记忆。对日本人来说，夏天的祭典、烟火大会、海边、放学后的杂货店门口，手里拿着一瓶冰凉的纳姆内，啵一声把弹珠按下去，气泡冲上来，咕噜咕噜喝下去，喉咙瞬间清凉。喝的不只是汽水，喝的是一段青春，一份单纯的快乐。这的确是美好的回忆，但长大之后，我们也发现，人生的渴望远比口渴更深。那是因为，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不是外在的事物，而是与造物主的相连，与他相亲。某方面来说，就像弹珠封住汽水的气泡，让凉爽不散。神能够将平安和喜乐充满你的心中，永远不会流失。所以，当你享受汽水的清凉时候，也别忘了，那份真正不干渴的满足，唯有神才能够赐予。愿今天，你不只感受到生活的甜美滋味，也能够体会上帝活水的滋润，让心灵更加丰盛。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喜恩所唱的诗篇63篇。
主啊，你是我心所渴慕，我的灵渴想切慕你主，在这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等候切切寻求你，我在深锁曾如此瞻仰你，唯要见你能力荣耀。哦耶稣，以你丰盛慈爱比生我的嘴唇。
深慈爱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徐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在深锁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以你丰盛慈爱，毕生